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中国警告说碰瓷是要付出代价的。台湾汉光年度演习今年有什么看点？专家估计朝鲜去核进程呢需要耗时十年，花费200亿美元。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贸易阴云笼罩，症结在哪里？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军控专家估计，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12号在新加坡会谈时，针对朝鲜核武器计划达成协议，朝鲜废核可能需要十年完成，总费用为200亿美元。华盛顿的军控协会执行总监金波尔说，艰难的工作尚未开始，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和朝鲜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需要很多年。川普总统曾表示，他期待美朝峰会将产生非常积极的结果，但同时说那将是解决有关朝鲜去核化进程分歧的开始，具体问题还有朝鲜废核将得到怎样的制裁缓解，得到什么样的经济援助以及什么安全保障。据信朝鲜拥有20到80枚核弹头以及数以千计可以用移动发射架发射的弹道导弹。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6月6号发布由多个法律团体联署的全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以吊销、注销律师营业证的手段持续打压维权律师群体，要求立即无条件撤销对维权律师的惩罚决定。声明表示，自2015年7月令国际社会震惊的709大抓捕案以来，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维权律师近三年，目前只是从刑捕转为更为隐秘的行政惩戒，通过直接吊销或注销营业证来剥夺维权律师的职业权。星期二，北京之春杂志社和纽约多个民运组织举行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9周年及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颁奖大会。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将第10届自由先锋奖颁给今年年初逃离中国抵达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张林。1989年张林在安徽组织领导了皖北市民学生支持北京的民主运动，29年来他先后被中国当局判刑入狱或劳改5次，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度过了16年。今年1月，张林在海外人权组织帮助下逃离中国，经尼泊尔等国辗转来到美国，跟已经在美国的2名女儿团聚。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发言中引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话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而纪念六四就是反抗遗忘。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机构世界政治学院举办了题为一带一路了解充满争议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讨论会。与会专家表示，美国应该尽快出台完整的外交战略来应对一带一路计划，既要看到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核，也不能忽视它的地缘政治野心。中国事务专家、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弗·杨认为，美国应该出台完整的外交战略，扶助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制衡中国。亚太安全事务专家华莱士·格雷格森将军表示，美国曾努力帮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新进入世界舞台，因为美国认为经济的发展将给中国带来民主，事实证明这种愿景没有实现，现在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想出应对的办法。美国空军2架 B-52 轰炸机目前飞越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训练，北京表示强烈不满。美国社交网络巨头脸书曾任与华为、联想等4家中国公司合作信息共享，公众担忧网民隐私的安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中国军方近日呢一再指责 北京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随后呢出动 B-52 轰炸机飞越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那么中国官方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五角大楼发言人称呢 B-52 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例行训练。那么此前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其他几名美国军方高官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持续进行军事化行动。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中称美方的行为是碰瓷，还用了寻衅滋事这个词。而在中国呢，这个当局打压维权律师和维权活动时呢，把这个维权人士律师呢常常这个冠以寻衅滋事这个罪名啊。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
我想给美方几个忠告：第一，停止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军事化问题，不要再睁眼说瞎话了；第二，停止在南海地区寻衅滋事，因为横行是有风险的，碰瓷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第三，中方呢不会被任何所谓的军舰军机吓到，只会更加坚定地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修建机场、部署导弹等军事设施。不过美国福克斯新闻报道说呢，5月20号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岛屿撤除了地对空导弹系统。那么美中之间除了贸易问题摩擦不断，军事方面呢最近也是动作频频。5月末，美国取消了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国际军演的邀请。美方认为呢，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加剧区域的紧张局势，不符合环太军演的目的。那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日前更名为印太司令部。有分析认为，川普提出的印太战略旨在平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另外呢，中国空军有飞机呢近期频频绕台湾飞行。有报道说美国考虑派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许波。
好的，那么我们来关注另一个问题。美国呢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中兴公司违约的处罚问题正在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呢，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又爆出和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这个华为公司以及多家电子设备厂家共享信息。那么北京对这件事有什么评论？网民又如何看待脸书呢采取各种手段与中国官方拉关系这件事呢？叶冰。
纽约时报披露啊， Facebook 也就是脸书啊，与至少4家中国公司共享用户的数据，包括华为联想、 OPPO还有 TCL。 不过 Facebook 表示呢，他们与华为的协议呢在本周结束。 Facebook 领导层还说与华为的数据保存在华为的手机上，而不是在华为的服务器上。那么这个消息一出，有美国国会议员对此提出质疑。根据 Facebook 与中国公司达成的协议，这个他们可以获取用户和所有朋友的信息，包括工作经历、教育经历、感情状况以及爱好等等。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称，希望美国为中国企业提供友善的环境。下面一起来听。
我想至于有关公司之间的具体的合作呢，我就不发表评论，因为我也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美方呢能够为中方企业的投资经营活动呢提供公正、透明、公开和友善的环境。
华为呢一直被认为是一家有军方背景的企业。那么华为的总裁任正非曾经是解放军工程师。那么最近呢，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华为公司产品说明显示呢，华为公司为中国当局提供了大数据监控技术。这个产品可以对人、车辆进行视频监控。美国对于华为多有疑虑啊。那么美国国防部已经宣布在军事基地内的商店禁售华为和中兴手机。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计划禁止让接受联邦补贴的运营商购买华为和中兴的设备。美国目前正在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规定与古巴、伊朗、苏丹、叙利亚等国家呢开展业务往来。那么另一家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同样是因为被发现与被制裁国家违规进行贸易这种往来呢而遭到重创啊。那么预计川普当局呢将很快做出对中兴的处罚决定。路透社报道说，新的和解协议罚金将为17亿美元啊。那么 Facebook 的创始人扎克伯格与中国高层呢是互动频频，曾经会见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任的副主席王岐山，已经落马的网信办主任卢伟等的。那么扎克伯格呢还将这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摆在他的办公桌显眼的位置啊，这个大家也都从图片上看过啊。讽刺的是呢 ，Facebook 在中国还是一直被封锁。那么今年年初，苹果公司宣布将中国用户的这个 iCloud， 就是云端数据啊，交由国营的云上贵州管理，引发了网民对个人隐私的担忧。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湖南的一位网民罗西，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他认为脸书，如果向中国企业透露用户信息，就是违法的，这是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他表示，如果脸书通过这种做法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即使不用翻墙，他也不会登陆脸书，因为，他已经没有信誉可言了。徐博，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开始举行为期5天的年度汉光军演。中国官媒称，汉光军演的政治意义要大于军事意义。在近来中国军机军舰频频绕台，南中国海问题导致区域关系紧张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汉光军演看点和意义都有哪些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邓继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我们看到在不断的升高，那您认为今年汉光军演的看点和意义都有什么呢？都有哪些呢？
其实今年的汉光演习就整体规模，特别是开放给媒体来看和目前进行到为止的规模，其实与往年相比哦，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落差，反而媒体会觉得，反而与去年相比哦，就整个规模有一点缩小，尤其是去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在澎湖地区进行一个三军的联合截击作战和反登陆作战，当时所呈现的场景是非常非常巨大，陆海空三军都有许多精锐的装备在操演里面那出现。那今年的话，那大型特别是邀蔡英文总统来视导的演习是明天将要在台中清泉岗基地举行的一个反空机降的一个操演，它本身动员的整个兵火力和去年的澎湖操演其实就逊色颇多。虽然如此，但总体来讲它进行的各部分的重要的演练那和整个响定其实还是与往年大致就差不多。比如像这个操演的第一天着重于战备转移，就说白了就是兵力保存，包括台湾在空军各基地的一些飞机向台湾的东部转进，或各基地的战机进行转移，这个轮调等等。那另外重要的像这个直升机兵力那进驻一些疏散点，让这个可以即使遭到那大陆方面的这个导弹大规模攻击的同时，那台湾的这种航空部队的有生力量还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确保。另外今年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更着重于平战结合，也就是军民的能力相互整合，这是一个亮点。那比如说从第一天进行到现在，那包括这民间的造船厂支援修船 或者民间的运输公司供应像运输载具、卡车、怪手一些这个工程用具，还有民间的后备力量，那支援像跑道抢修等等，这个也是今年汉光演习比较突出的部分。
嗯，
那同时借由民间的力量支援演习的，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攻防的操演，也就是借由租用民间公司的这种无人机演练。
嗯，
那解放军这个无人机对台湾一些军事要地实施侦察、攻击等等这个响定，那台湾军方如何进行反制？就是平战结合和运用民间的力量，是这次汉光演习比较突出和着重的部分。
好的，那么现在和我们进行连线的呢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郑先生。郑先生，继续请教您，6月4号军演首日，我们看到呢一架参与演习的 F-16 战斗机被怀疑坠机失踪，目前失踪的飞行员仍然没有找到，那么台湾舆论如何看待这起事故呢？郑先生。
台湾的舆论当然对于这一起这个不幸的这个战机失事之件同表这个遗憾。那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空军飞行它是一个很科学而有计划，那着重于安全系数的一个活动哦。
嗯。
但不可否认的，它在整个操演的过程还是有一些无法完全控制的因素。比如这架失事的飞机，据目前所得到的讯息，就是它完成了一个模拟敌机攻击的航线，要这个趁速脱离这个现场的时候，那可能是因为遭遇了一阵这个云雾，然后再加上它飞行的高度比较低，不幸在飞入雾中的时候撞山失事哦，飞行员这个遗骸也已经被寻获。那这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意外的事故。
嗯，
其实台湾媒体有一些这个访问一些这个台湾民众，这个有些看法认为是不是国军的一些螺丝松脱，我认为借由这个单一的事件其实很难，而且也这样的这个扩大解读本身，那我认为是以偏概全。
好的，
就目前来看，那虽然这次汉光演习前后这种一些个别的意外案例，那这个已经发生过两次哦，包括一次跳伞，但总体来讲，我认为整个汉光演习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那持续演练下去。
好的，那么另据报道呢，这个说美国曾经考虑今年要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不过呢或许担心会激怒中国，所以还没有付诸行动。那郑先生，您认为美国可能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吗？那么如果一旦采取，那么这种军事动作对于美中台的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个声音出现的时机比较特别，特别是这个六月初有香格里拉，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这个对话，哎，值此同时，那中美之间在会议里面有一些激烈地区安全军事议题的交锋，我认为传出这个声音可以说是美国各种对华政策和作为一个比较鹰派的一个做法哦。
嗯，
那我们把它看作就是中美两大国博弈，那这个博弈各个方面，那其中一个方案之一哦，我认为这就是博弈之间，那这个两国之间都有各种方案、各种做法。这个派航母通过海峡，可能是一个比较激进、比较具有一个重大军政态度表达一个做法。但诚如主持人所言，这个本身虽然是军事议题，但它的政治意涵非常的高，我认为会让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更为恶化。
嗯，
那众所周知的，就是大陆对美国的这种作为，那通常是莫可奈何，但我们从近期可以发现，它对于这种现况的反射，通常是拿台湾出气。比如，如果美舰真的通过台湾海峡，我认为它或许对台的军事动作更大，
嗯，
更台湾形成更大的军事压力。也因此我认为，如果美舰真的这样做的话，可能会让美中台三方的政治和军事关系 变得更为棘手，更为复杂，这个其实不符合目前那这个亚太地区和台海地区的状况。
好的，我们感谢郑继文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贸易战阴云笼罩，症结在哪里。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据华尔街日报透露的最新消息，中国承诺购买美国价值700亿美元的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但前提是美国不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川普总统在启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之前，再次挥舞关税大棒，目标直指中国进口的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的高科技产品，以及背后相关的举国体制及国家补贴等产业政策。正如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最近指出，美中目前的贸易纠纷不仅关系到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更关系到美国企业能否公平竞争。欧洲舆论认为，美中贸易纠纷的症结在于举国体制的中国模式对美国高科技领先地位的挑战，不解决贸易公平的这个结构问题，美中贸易就不会实现平衡。但是中国的贸易行为涉及国家产业政策，举国体制是中国弯道超车的关键保证，北京会轻易改变吗？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胡教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重新举起这个关税大棒，中国媒体是一片出尔反尔的反对之声。那么我首先请问维吉尼亚州的陈昭辉教授，美国为什么反悔先前达成的这个暂停贸易战的这样一共识，坚持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呢？
我认为呢，这是一种战略上的转移。前一段时间呢，就是重点的主要是通过中国政府呢购买美国产品呢，减少贸易逆差。现在呢，这已经不是重点。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你要从根本上解决贸易问题呢，是不能依靠政府，而是要依靠市场，是依靠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公平竞争。所以说，现在美国政府新的要求呢，是要保护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就包括保护知识产权 ，OK，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就稍微咬文嚼字一下。从美国角度来看呢， 这不是个太严重的出尔反尔。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在中美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很短的时间内呢，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这个声明怎么说呢？大意就是强调了这个中美这个贸易争端呢还更没有解决，而且是对中国关税的会随时可能发生。
嗯，
就是如果大家对那个莱特希泽这个声明就是留心的话呢，对美国政府的最近的行为呢不应该会觉得是很太大的意外。
嗯，
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星斗教授，您怎么看川普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这种谈判策略？这是川普缺乏诚信呢，还是他另有所图呢？胡教授。
川普打打停停，他既是一个谈判策略，又有战略考虑。他就是要遏制中国的高技术的崛起，打击中国制造2025计划。他所加税的项目基本上都是与中国制造2025相关联的，都是高科技项目。他认为中国长期对企业补贴，使得美国的企业无法与中国企业开展公平的竞争，所以就像卢姆钦所说的，要解决公平竞争的问题。川普也并非简单的缺乏诚信啊，就像刚才陈教授所说的，实际上这种联合声明，在美国它是没有什么法律约束力的。这个也没有，对政府甚至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川普呢，他是另有所图，他是剑指中国制造2025。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接着刚才这个问题来讨论。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呢，他周末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呢，他道出了美国的想法。他说，目前的美中贸易纠纷呢，关系到中国更多购买美国产品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企业能否实现公平竞争的结构问题。那么我得请问陈教授，这什么意思？
贸易问题呢，不能靠政府解决，不能靠中国美国政府解决，而是要靠市场解决，这是美国的一个共识。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解决贸易问题，甚至解决绝大部分的经济问题呢，都是很低效的，效率很低的。 OK，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目标呢，不是为了赚钱，不像市场，在市场上面大家都为了赚钱，政府的行为呢，是不是为了赚钱的，所以它效率很低。我举个例子吧，就像大家谈到的，就是中国和美国呢，现在已经决定呢，要从美国进口天然气 ，OK， 但是呢，现在没有这些这个基础建设呢，就是把这些设备呢，能够把这个气送到中国，所以现在大家想呢，就要投资一大笔钱几十亿、上百亿然后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输油管 ，OK， 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在过去这十几年、二十年里面，花了大笔的投资，建了一条从俄罗斯到中国的输气管。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说，那你怎么办？你就把这个中俄输气管就把它关了，是不是？你好好的已经有条输气管了，你还要再建一条从美国到中国的输气管干什么 ？OK， 所以说在市场上面呢，这种行为呢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政府行为是可以发生的，为什么呢？你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从长期根本上呢，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呢，不能靠政府，它是很低效的，而只能靠什么呢？只能靠美国公司自身的竞争力，在中国的竞争力。但是要达到这个要求呢，就是一定要从法律上呢保障美国在中美国公司了，在中国的合法的竞争的权利。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胡教授啊，您怎么理解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的这个刚才我们引述的那段话？美国朝野各界都普遍认为，仅仅 迫使中国多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而不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一个结构性问题，美国就是失败。那胡教授，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要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是怎样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出口芯片、飞机、农产品、能源产品、高科技产品，而中国出口是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当然也有一些机电产品，也有少数高科技产品，但是高科技产品出口70%以上都是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的，也就是说美国它出口是高端产品为主，中国出口是低端产品为主。而美国高端产品它的利润十分丰厚，利润率一般在20%左右，而中国的低端产品利润率很低，一般在2%-5%左右，而且中国是以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劳工权益，特别是农民工的权益受到损失为代价的。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如果说要解决结构性问题，恐怕要解决中国产品过于低端、利润率过于低端，以及这个中国在资源环境以及农民工权益方面受到的损失，这个问题要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去出口。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他这里指的结构问题呢，我们据许多专家分析呢，他们认为可能更主要的是指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和产业政策，包括什么呢？包括像这个国家补贴等等。那么我们来具体谈看一看这个举国体制和它的产业政策这个问题。陈教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美国政界、产业界甚至学术界都把这种体制和政策视为最大的威胁？那么您认为来自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所谓中国模式，这种危机究竟对美国有多大的威胁呢？陈教授，
好，这个问题呢稍微有点复杂，所以说呢我就通过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呢？是个恶性的，就是竞争的问题，在市场上竞争的问题。为什么呢？我就举个例子吧，大概举个例子呢，就是光伏产业，就是太阳能电池板。这个产业呢，就是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呢，主要是在美国啊，就是主要是分布在硅谷。美国硅谷呢大概有30几个公司呢在研发新一代的太阳能电池板。然后呢在胡锦涛主席在任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们要进行产业升级，我们要扶持中国的光伏产业。所以说的话，假如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假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是一个中国光伏国企的一个老总，我就可以通过以下的战略呢能够占领市场呢，击败我的所有的对手。怎么办呢？我第一步呢，我先通过低价啊，就是买一个淘汰的光伏产品，就是说是我不用现最新的一代的那个产品，我买一个就是说上一代的产品 ，OK， 然后马上就生产大规模的生产，然后呢，我在市场上呢，我就有很低的价钱 ，OK， 很低价钱的卖 ，OK， 我承认我的这个产品呢比不过美国的产品，但是我便宜啊，美国产品卖500块钱。我只要卖100块钱就可以了 ，OK，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性价比就可以是很高很高 ，OK， 我是亏钱的，但没问题，政府能够给我补贴，我不怕，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可以就通过3-5年短短的时间呢，我把我的所有的竞争者呢，就基本上全部干死 ，OK， 所以说到今天你要看美国的光伏产业呢，可能只有2个公司现在还存在 ，OK， 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还没完，接下来怎么办呢？我把这些公司全部干死以后怎么办呢？我就可以在市场上低价的呢，把他们的知识产权、他的技术去买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手里面，他这公司都破产了，他手里面的这些知识产权呢，不值什么钱的，没人敢买。因为你要买了生产的话，那没有对不起，我继续把你干死掉。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可以通过廉价呢，就拿到了这些技术。拿到这些技术以后，我已经控制了这个市场了。我怎么把我的成本收回来呢？我就把价钱提高了。 因为这些竞争对手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说呢，我就把这个钱又赚回来。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呢，这是一个恶意竞争。
嗯，
就是我可以通过那个政府，我可以滥用政府的补贴呢，能够在那市场上取得的不恰当的竞争地位。这个问题呢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好的，
在任何国家呢，这都是一个非法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你要大家要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
嗯，
所有人都要，包括政府、包括公司，所有人都要遵守。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则。
好的，
就是遵守公平的游戏规则。
可是，刚才这个陈教授说了，举那个例子非常生动，就是说呢，这个举国一致，甚至国家补贴来呢，这个。再用全国的力量来支援一个这个企业，然后这个企业在美国一家公司是无可匹敌的。那么我来请教胡教授，举国一致创业求发展，或者说不惜代价鼓励出口创汇，这是中国几十年的国策，并且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怎么现在在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国际社会就行不通了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胡教授？
对，是这个举国体制，当然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嗯，
不惜代价鼓励出口创汇，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十分勤劳，不分白天黑夜，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出口创汇。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国家富裕了，所以可以到处投资，补贴，到处援助。但是国民富裕了吗？农民工富裕了吗？恐怕还没有。中国必须改变这种不惜代价鼓励出口、补贴出口的做法。
嗯，
因为这种做法在国际上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造成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某种围堵，中国呢要改变那种强制的结汇的制度，也就是强制的要结清外汇的这种制度，可以像日本那样藏汇于民，将外汇藏于民间，藏于企业手中，像日本国家手中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但是他在民间在企业还拥有2-3万亿美元，所以日本他总的外汇并不比中国少啊，但是他只不过大多数都在这个民间，而中国呢，由于民间几乎没有外汇，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所以在西方国家呢，看来好像中国特别富裕啊，这个看中国可能都眼红了啊，但是这种外汇集中在政府手中，也必然造成投资和援助方面的巨大的浪费。
嗯，
也给外国人错觉，好像中国太富裕了，但是实际上中国根本没有那么。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有大量的网评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我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贾许这位网友说呢，说美国的贸易规则保护战所采取的措施是惩罚性的，是警告性的，它的最终理想状态呢是贸易平衡以及所具有的公平自由，而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鼓吹贸易战的这个输赢论，是为了偷换其一味的偷窃和掠夺的本质概念，这是值得国际社会警醒的。杨凌，我们这位网友说，他说中国想成为世界工厂的希望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说以中国的体量，如果达成世界工厂的目标，那就没有别的国家什么事儿了。以中国占全世界1/5的人口，如果彻底完成工业化，别的发展中国家就不用发展了。中国这种走自己的路，让别的国家无路可走的方式，注定走不通一带一路。天安门上太阳落， 他说中共建政以后搞土改、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为主导的公有制，本质上呢是把全体国民当作中共暴力集团的奴隶。改革开放之后呢，加在国民身上的枷锁稍有松懈，但仍不断通过权力寻租和垄断企业盘剥普罗大众。现在中共向全世界输出这种权力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妄图呢把权力主导的一切模式推广开来，扩大它盘剥的地域和人口的版图，必将遭到民主国家的抵制。中美贸易战的症结就在这里。现在呢，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把他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是河北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河北李先生
你好。你好。
嗯，
我想请教咱们嘉宾一个问题啊。
好，
就是说既然你们认为，就是说美国认为中国不讲游戏规则是吧，那你们不和中国做生意不就行了吗？这问题不是非常简单吗？你们不要把别人当成傻小子行吗？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下一位，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今天谈的这个中美两国贸易啊，贸易都遵守两国的贸易守则，谁在玩游戏？也许是美国在玩游戏。
嗯，
中国对任何国家都是有很诚恳的贸易之间的来或等值和等值货币来交换。美国不断的就是说愚弄和玩耍一些国家，我只能说这些。谢谢。
好的，下一位，天津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首先，那个西方的科技比较先进呢，你跟他们那个竞争，你公平，你什么公平不公平，这世界的规则它本就不公平。你那个你这样光着膀子跟人家干，最终的结一打一的干，最终的结果就被人干死了。你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与之相抗才有胜算，这是我们唯一能与之相抗的一点。这就极权主义与这种个人主义不一样。
好，谢谢天津王先生。刚才我们三位这个电话听众或者观众呢，都发表了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啊站在中国这方面的立场。我们请两位我们的嘉宾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好吗？首先陈教授。
OK， 行。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我不发展不就是我的发展阶段还比较低，所以说呢，我要取得胜利的话呢，我就不遵守游戏规则，我就做，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些事情，啊，在短时间里面，就是对那个不发达国家进行一种保护，这个是完全是应该的，也是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一开始对中国这种行为呢是可以容忍的，现在不行了。OK， 它的原因呢，就是说是一开始中国还发展比较低端，所以说的话需要一些贸易保护的那个政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呢，就是中国的体量已经很大了，而且这个经济发展也到了一定程度了，所以的话呢，它就需要进行跟大家一样的游戏规则，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就是中国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国家要的就是要这种那个举国体制的方法来跟美国抗衡。但是呢，这个从长期来说对中国的发展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OK， 你要知道为什么西方的那个就是科技能够发展这么快，恰恰不是因为它的举国体制，是因为它的市场经济。我认为我对中国人是很有信心的。我认为的话，如果说有在一个公平的就是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面，中国企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肯定能够打败就是美国的竞争者，能够就是助力于世界的市场里面的。
好的，那我再来请这个北京的胡教授，您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和这个问题好吗？
刚才有一位观众说西方认为不公平，那他就不要跟中国做生意就行了。这个观点是比较荒谬啊。实际上比如说中美之间的贸易， 实际上中国是更加依赖于美国贸易，因为美国贸易占中国的20%，而美国并不依赖中国贸易，因为中国贸易仅占美国贸易的5%，而且中国提供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可替代的。你中国不提供，但是东南亚那些国家，印度、墨西哥等等都可以提供，而美国向中国提供的产品却大部分很多都是不可替代的，像这个芯片啊、等等。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中国更加需要与美国与发达国家做生意，而不是说美国它这个死皮赖脸的要跟中国做生意。所以刚才那位观众可能在这些方面不是太了解。
好的，那么刚才嘛，我们许多听众观众呢反映了这个中国民族主义、爱国，所谓爱国主义这样一种情绪，就是说呢，处于落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就是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弯道超车。那么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弯道超车吧。这个中国人普遍引以为自豪的所谓这个弯道超车，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概念？外国人又怎么看这个概念
？OK， 所以说呢，我就是解释一下，我认为啊，甚至就是我周围的人认为什么是弯道超车。所谓弯道超车呢，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产业升级的时候，就是大家都要变的时候呢，你的后来的人，就是你领跑的人也要变，你后面跟着跑的人也要变。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那个竞争呢就变成了，就说是领跑的优势就减少了。就是因为他你也得变呢，就比方说现在大家都要搞那个人工智能，所以说的话，美国企业要搞人工智能，中国企业也要搞人工智能。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竞争的那个优势啊，美国公司的优势就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中国公司就是后来居上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了。这个概念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说实际上呢，美国人实际上呢是鼓励这种弯道超车的。但是只要你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什么呢？你要遵守游戏规则，你要公平竞争，这个对大家对世界是个好事。就在新的公司脱颖而出，引领世界的工业，这是个好事。OK， 但是关键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是一定要公平竞争。
好的，那么恰恰是在公平竞争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弯道超车里面可能有更多的内容。那我来请教胡教授，您在国内可能更了解实情，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弯道超车？它和中国模式、举国体制以及呢中国产业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这个弯道超车，的确在其中有公平的问题，也与中国的模式有关系。也就是利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利用政府的力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个别领域弯道超车，它是可能的，而且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也使得中国在许多重大的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整体上看，无论是某个领域的科技还是某个产业，借助政府的支持、国家的力量，表面上看会取得很多进步，但是也有可能造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就像诺斯所说的，这个国家它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促进力量，同时有时也是一个破坏力量。中国的这种模式，它是行政力量来干预经济。那就会形成严重的寻租腐败，而这种政府补贴呢，又使得企业竞争力不足，政府大量的投入，又会使得产能严重的过剩，造成严重的浪费，有些领域表面上弯道超车了，但实际上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比如说在高铁领域，那个核心的芯片，动力技术。自动技术等等等等，可能都要依靠进口，甚至这种政府干预，这种中国模式政府干预的结果，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化，市场经济本身也造成了扭曲化， 所以至今世界上主要的国家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嗯，
所以呢，这个弯道超车有时它会有很多的成就，但它所造成的长远的负面的影响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来选读一些网友评论，然后我们再接电话，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还有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和问题。首先是飞雪，他说美中贸易症结呢在体制不同，独裁体制的经济和民主体制的经济不合，民主体制跟独裁体制一般很难做公平生意。全人，他说美中贸易战阴云笼罩，症结在哪里呢？这还不简单，症结就是尼克松访华要跟中共有关系，不了解中共却还要扯关系，就造成了几十年的中共发达。美国钱真多，但是填不满中共的腰包，哈哈。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要是和美国公平竞争，那就不会有弯道超车的机会了，要想弯道超车就得依靠这个集权制度。玉玺他说，中美贸易战的症结就是中国独裁的政治制度无法满足市场经济的需求，中共要续命就无法遵守国际贸易秩序，兑现加入 WTO 时的承诺。因为中共对经济的控制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控制经济，而是为了控制社会，中国网络封闭就是最好的例子。还有一个驴子他说，中共用赚取美国市场的利润来实现政治扩张，输出专制主义，威胁全球民主体制，这才是美中贸易战的症结所在，而且这种矛盾是无法调和的，美中全面对抗是大趋势。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内蒙古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呦，你们之间和中国的症结就是啥？就一个好人与坏人的问题。美国当然就是好人，他用这部分钱挣这笔钱去维护世界人民的什么公民利益和安全，不过那些恐怖主义国家的，比如说朝鲜、伊朗。而中国就是个坏人，共产党。他用这些钱是去。
好的，谢谢，谢谢内蒙古的，谢谢内蒙古的刘先生刚才我们又我们又了解了一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看法，我们还请两位专家综合回应一下。首先，陈教授，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中美的贸易呢是互利的，是共赢的，不存在。一个竞争不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竞争 ，OK。还有的话就是说是就是美国不能和集权国家做生意呢，我认为我也不同意这个观点。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是美国就是像沙特阿拉伯，这是集权国家了吧？像卡塔尔，这也是集权国家了吧？但是美国和这些国家做生意做的也是蛮好的，石油生意上面做的也是蛮好的。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贸易呢，我认为呢是应该是高于意识形态的斗争的 ，OK。所以说的话呢，就说是贸易是共赢的，大家都有好处的，所以说大家都能够坐下台，不管你们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分歧，不管有社会制度的分歧，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呢，对两国国家都有好处的，对两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好的，胡教授，北京胡教授。
刚才网友听众他可能都带有某种情绪，认为是民主与专制的某种竞争但是呢，我认为呢，可能中国呢主要是还是要改变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说我们近些年可能忘记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呀、低姿态呀、不当头啊、不扛旗啊等遗训，一味的高调，一味的高调，结果呢就激起整个西方，包括美国，他的对中国不满的情绪。如果说前几年在美国他有所谓的亲华派有知华派，现在美国几乎没有了，美国无论是在朝的是在野的。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可以说现在是几乎同声这个 同声的好像都在谴责中国，都主张对中国强硬，啊，所以呢，我觉得中国不能够那么狂妄自大，不能够任由民粹主义的兴起，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也使得这个西方围堵中国有了借口。
好的，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这种不仅仅是贸易的方面，它是以一个经济文化和贸易包括意识形态一个全面的一个竞争，包括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就像国家就像中国属于那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意识形态，而且它又是社会主义这种，说白了现在就基本是拿着这个吃着美国的饭砸着美国的锅，这种情况，而且肯定是尤其像特朗普这种实用主义，而且是亚太战略转移的这种过程中呢，这是完全不可能是让他去这样去做的，这种事情一定要去遏制住。
好的，
那所以说包括像现在的这个美朝，还有一些这些贸易的综合手段，这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贸易的一个。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现在呢，这个刚才提到就是中国呢引起了世界啊，尤其是西方社会普遍的一种恐慌，那么要求中国改变这种举国体制。那么这个举国体制实际上呢是中国的一种国体，也是根本上的政治制度。那你改变它就等于改变北京的经济制度。那我问两位嘉宾，简单回答，有这种可能吗？首先陈教授。
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内中国要改变改变这种体制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嗯，
好的，那胡教授您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举国体制还有呢中国模式现在被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这两件东西，您觉得中国会轻易改变吗？
首先第一点，西方啊对中国的警觉已经过分了。
嗯，
当然这有中国的原因，也就是说中国近几年呢比较狂妄自大，另外呢中国是那种喜鹊文化，天天莺歌燕舞，而另一方面呢西方国家它是乌鸦文化，媒体天天揭露本国的弊端，让夸大危机，夸大别国的力量，就像当年八九十年代美国到处都在说日本第一，现在该轮到中国了。
嗯，
但实际上中国在绝大多数领域它还是落后于发达国家20-30年以上啊，不仅在芯片里，在精密仪器啊什么机床啊，在很多年很多年领域都落后于西方，但是只不过西方人呢太有危机感，甚至他可能时刻在寻找对手，寻找敌人，所以将一个实际上中国的 GDP 那个结构啊严重不合理啊，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反而看成了对手，啊，中国GDP 是世界第二，但是它是由肩扛手提啊，这个砌砖头造房子，啊，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人造成的 GDP 的世界第二，它没法跟发达国家相比。就像宋朝，中国的 GDP 还占到世界一半呢，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 GDP 占到世界的1/3，但是它不能够孕育出现代技术、现代文明，所以西方呢，他也不要夸大这个中国的这个威胁，就是中国对美国根本构成不了威胁。
嗯。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举国体制在近期是不可能改变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因为举国体制它是建立在某种权力集中的政治，还有政府干预型的经济，甚至集体主义社会文化等基础之上的，不可能一下子改变。
好的。
但是长期必须改变。
嗯。
如果不改变，中国不可能实现一些现代化。
好。今天事实大家谈
一个现代国家，一个现代社会。
好的，今天事实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朝晖、胡星斗两位教授呢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美国国会提案能否阻挡中国政治渗透。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